诸佛成法现上层，从今直至菩提，为一所修持的诸资粮，一定有其大觉成。诸佛正法现上层，从今直至菩提，为一所修持的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诸佛正法现上层，从今直至菩提，为一所修持的诸资粮，一定有其大觉成。
那我们今天继续萨迦班智达的格言宝藏论七十五了，可能是七十五颂。基本上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是人，就是改善一些在做人的时候的一些品质，主要是这个方面。当然以前有讲的，就是人的品质，人做好了，修法上面的这种基础也就是稳固。如果人做的不好的话，修法上面的其他的也做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说修法之前先做人，有这种的说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说学习佛法的话，那就是从前行开始，光通外前行这些开始有这样讲。但是上面光通外前行的一些内容，以及整个修行上面因果的取舍上面，一些就是说就是怎么样处事的一些态度，怎么样面对生活呀，面对各种现象，保持什么样的一种的态度。本身就是学佛的话也是学智慧，修行智慧，最后证得智慧这么样的一个道路。所以从如果世间的一些学问，有些人会想说世间的学问很多，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应该去学习佛法。但事实上面就是说，世间因为人还是不会说因为学佛马上就会就是离开这个社会，还是会身处在这个社会，还会比以前的很多的习性或者是一些所受的一些观念的影响。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重新梳理以前的在世俗生活当中的一些观念，怎么样去提升和转变。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从就是很多的格言的一些引导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很多人的这些一些观念呢，就是基于某一种的理念，有些是某一种的说法，有些是某种传统文化信念这些方面，所以这些相关的内容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指出来的比较多。所以学者处于愚者前，不如耍猴之高贵；耍猴之人得才时，学者空手而行也。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学者很重要，但是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都认同。尤其是说有些人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话，就会忽略嘛。有些人自己没有的话，或者是没有就这方面不太关心的话，就会就是贬低那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别人提到的时候就说那个没什么，或者是这个不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有些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就是清楚自己不知道，反而觉得好像都有所知道，有所这种怎么讲呢，或许说一个领域它很深，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以为它不深。或者是有许多值得学习，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觉得那个没什么，就是一个怎么讲呢， 东西一样，比如说一个东西本来非常的就是用起来会很方便，但是不知道的时候呢，就以为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在那边而已。所以说，比如说历史上面的一些人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前上一次说弥勒日巴大师或者是怎么样，别人听的时候觉得哦，听说过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好像他在山上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辛苦的，就是好像看起来比较辛苦的在修行吧，就是。就他的师父叫马尔巴，他的也有一些印度的师父就够了。然后一想到印度的师父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想，把现在如果一些人自己接触过印度人的话，就想说可能是另外一个那样的人吧，就类似的那样的人，不一定是不是肯定不是一样的人，但是说，有这样想的，比如说佛教的一些大师大德呢，就是曾经是被印度人。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克什米尔啊，那像巴基斯坦啊，甚至阿富汗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巴基斯坦那些地方很多是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深读那种印度的一些地方。但是，如果我现在说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就是巴基斯坦那边的人的话，那人会联想到现在的巴基斯坦人是吧？那他们根本不没有信佛法，不崇尚佛法，甚至有一度的是任何佛像的这种影子都要，就是佛像的这些像都要把它毁掉那样的。所以在他们身上肯定看不到他们先辈的上千年前曾经就是有过1000多年历史的佛法的一些传承。所以就是类似的，在我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这些方面呢，会有很多那种就是因为缺少某一种进一步的确认，进一步的就是细微的这些对比分析也好，或者是去学习的话，会有很大的感触，很不一样。如果你学到藏地或者印度或者汉地其他的一些大德的一些智慧，他们的一些见解，你仔细发现他们在说什么，就是去体受，这样的话会升起极大的信心，很大的那种恭敬心赞叹。所以之前只是听说过这么样的一些故事和仔细的进一步的去学习的时候呢，那两个就是差别比较大的。所以但是说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愿意学习或者是不愿意接触的话呢，可能就在第一层的词的那种认知上面停留很长时间。所以在这里就是学者在愚者谦呢，就是说好像并没有就是重视，并没有就是显现出他的那种的重要性吧，就是有些修行人很有成就，但是你看上去他外表上面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呢、所以有些人其貌不扬，有些可能是甚至是相貌都不好，有些可能就是没有显现出好像他是很有智慧，很有那种就是功德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就不太说话呀，或者是有这样的人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在愚人的面前呢，就是说很有学问的人呢就是很痛苦的，有这种说法，在藏地的一个谚语里面，意思是说跟他讲道理或者是有时候讲某一种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不愿意接受或者是跟他没办法讲通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说猴子的话，耍猴的人因为猴子还就是猴子得到一些食物，但是学者呢有些时候很贫穷，或者是以前历史上面也有很多学者或者是作画的人艺术家这些里面有很多就是贫困或者是穷困潦倒这样的一些故事，欧洲也有，就是东方哪里都有吧。主要说的是就是外显，就是物质上面贫穷，我们如果仅以物质上去判断的话，那可能商人的权是相对比较有钱的，那商人的风险也比较大，但是 所以有些官员有钱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肯定，从这个上面来讲，学者肯定不是。这个里面在说什么呢？其实意思是说，好像不要太过分重视财富的这个角度去讲的。如果现在很多社会里面很从小就培养人的一种的观念，就是财富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好像其他都没有那么重要。甚至以前有一度说，你要跟一个人相伴一生的话，好像都那个人是怎么样好像不重要，他有什么东西很重要，那样的一些观念有的。这些观念觉得还是怎么讲呢，风险很大的。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种就是人生的观吧，比较偏颇的一个看法。那有些人说这个人善良不善良，品行好不好，那些不重要。过去的时候一个人道德品行好的话，就是其他人就是受人尊敬的。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当然现在还是这样子，但是说在一度有一些时候呢，就是这个人有钱财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大家就没有见过的东西他带过来的，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喜欢穿金戴银也好啊，或者是就是开公司也好，或者是做什么那董事长什么很多长名字，这样有的时候那其他人就看法就不一样。原来其他方面的缺陷好像都用钱财来弥补过来了一样，这样的一种看法有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是一个要综合的看吧。我们并不是说好像这个钱财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不是这样子，就是钱财在很多方面就是还是很需要。包括像弘扬佛法，很多时候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做事，这样子的话都是涉及到一些钱财的支持，但是它毕竟是那种就是附加的那种支持的条件，它不是最主要的因。生命很重要，那有些时候以前为了财富先毁坏身体，最后用钱财来再弥补身体，有这种说法，这个大也有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就是大家竞争的那种意识极其激烈，现在比如说我们学佛的时候点点滴滴的那种学习佛法的精神，如果有珍惜财富的精神有的话，那可能修行就进步很大的。因为就是一些名言，就是很多人会想啊，地上要掉一块钱或者是什么一个硬币这样子也要捡起来，这些都是失德的，都是财，那这样想。但是修行的时候每一次可能随时随刻都有修行的机会的话，就觉得没有那么样的重要，不会去把它捡起来，以后就觉得是这是一个修行的考验，修行的良机，我要用就是现象当中的所有的可能都用来转化自己的这种就是心了，用来提升这种改善心。所以说就是说好像采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很多人就是都喜欢什么样的，只要是赚钱的机会都很上心了，都很关注这样那样的一些人。但是修行上面说这是一个法门，这是一个这样，好像就有些时候可能没有那种欢喜心，好像得到一个小礼物呀，别人送的或者是一个卡片啊，这样有欢喜心。但是也许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法语啊，那些重要性根本上来讲就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人对财富的热情类似于用在教育或者是有一些修行佛法上面的话，可能就是从大处小处，从就是近处远处都会比较努力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讲以前也有一些是说你念就修一些特定的法，这么样的话就是佛法当中佛经里面也有嘛，就是有人用财富来做比喻的，说修这个法或者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多少的这些就是珍宝啊，或者是黄金啊，铺满大地啊，或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每一个众生做 就是甚至做供养啊，佛面前怎么样的话，比那个还重要，所以这样来做比喻的。所以说，那个因为寄送比较多，我们就每一个上面花的时间少一点。嗯，唯有学问之示众，特别记恨有学者冬天学玉张庄稼，诸人视为不吉祥。所以这个也我们所说的也是一样，有些人喜欢就是说很多别人的问题嘛，所以有好的功德的话可能就不说，不想说。但是如果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听说有什么什么一点点的好像就是就是不好的方面呢，一点点好像对污点呢，那样的话就要把它就是首先挑出来就是讲说。所以说好像就是某某人有学问，或者是某某人有禅修，某某人有戒体，就是戒律修得好，某某些人禅定修得好，这样的话应该心里面常常的修欢喜心，修这些。所以说有些就是蔑视或者是敌视本身这种学问这样的人也有的。所以可能比如说有个人很善于讲法，那其他人可能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是了解了这个，但是还有很多有些人可能修善于禅定，但是说你光禅定不行呢，应该去学所以修闲的时候有些人说你修闲不够啊，还要修密。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在闭关的时候你应该去帮助众生了，不要再就是自己单独的去修行。总的来讲好像有这种那种的好像一种怎么讲呢，不满意，或者是就是如果是有 90% 是好的，但是也许那些看不到的。所以类似的或许% 更多更少这些上面来讲就是类似。以前有个故事嘛，马尔巴大师去印度修学12年。12年以后他那个回来之前跟他一起就是从藏地过去的有个翻译师嘛，他那个就是跟他是朋友一起同伴去前往尼泊尔印度，后来他们两个又前往印度的时候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就分开了。后来当然有些时候他们也想就是受到一些帮助，促进了马尔巴大师的这个快速的就是学习和就是得到一些帮助。但是也有就是取回来的很多的经书啊这些被那个好朋友就是扔到水里面，就是怎么讲呢，他看好像马尔巴大师修学的很好呢，但他也不开心，然后把他的东西呢就是扔到水里面。平时马尔巴大师脾气比较大嘛，但是呢后来因为经过12年的这种修行以后，他没有就是暴怒呀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例如这些情况，有些学习外道者经常轻毁好学士，如同某些岛屿上无应当为参知者。所以这个是说，所以看就是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些可能就比较就是精于世间八法，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于世间八法上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作为、奇怪的言论，大家见不怪不怪都可以了解到。所以有些时候人会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宗教某一些社会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某一些是比较黑暗的那种，比如说有些人认为宗教是那种社会是比较黑暗的。有些人说政治圈是很黑暗的，有些人说商业圈是很黑暗的，有些人说知识界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斗争那些也很黑暗。反正好像就是在很多地方好像没有说是纯粹就是就这么讲的安好的那样的一个环境， 不论在高阶低阶、有些人想说城市应该很美好，城市发现也不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些人说乡下可能就应该没问题吧，应该乡下的人应该很善良，当然也有城市乡下都有很多善良的人，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些就是乡下的人，村里面也有村官村霸地痞流氓黑社会那些各种各样的也有的。曾经有些人说啊，没想到乡下的人呢在社会运动当中起的作用，看起来就是他们有些部分人嘛，就是也不是每一个社会当中都有很多面向，但是也是挺可怕的。比如说柬埔寨以前就是高棉到处杀人放火，杀了100多万嘛。那个时候的好多士兵都是一些农村的孩子那种的，刚刚当上士兵，然后原来可能就是善良的，但是就是因为背后有那种的整体的一个社会的氛围嘛推动的，所以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说以前我们不是也讲过这些故事吗？说以前有一些修行者被批评的时候，就是说很多难听的话对他们，然后他们所学到的就是知识或者这些做那种的贬毁贬损他们的身份，和比如说有些人是守戒的，觉得你这个守戒是完全违背自然的，就是违背人性的，反就人伦的那种的，对社会没有贡献的，怎么怎么样，很多人嘛。如果你禅定的话，好像就是说他不理解，或许会有其他的一些借口。你说以前有就故事说有个人，就说啊，他们一辈子都在努力，最后发现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你努力什么呀？就好像怎么样，就是取笑他们嘛。虽然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那种的情况，但是，的确是，这些。有这些情况嘛，就发生过的，并不是就是一个说法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呢，说有一个岛屿上面呢，说人的脖子上面长有这个瘤啊，然后外面没有瘤的人呢，就是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些人不健康，好像就不全面这样子。所以这个跟水土造成的有些身体上面的这样那样的一些，的确有一些好像在西游记里面还是哪里，又说某某地方有特定的一些人啊，之后就很不一样啊，好像就是一个地方没有男的，好像是什么，还说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呀，反正以前我们那个现在属于阿坝那边嘛，那边有个森林林区。然后那边的水土原因，之后后些说，有很多人那个，就是个子比较小，然后就是骨关节比较大，所以这个也是后来就是要说那个是跟水土有关系的，所以就这类的，所以当然这个里面的意思说，就跟他们不一样的话，可能会遭到其他人的这个贬毁啊。有些人啊，就是或许比他好，他就说啊，你就不只是说会写几个字啊，就是那样这样说，那可能是代表他有点就不满意嘛。有些可能大学生，那你是花了很多年，也许十几年、二十年这样子，别人说你就只会写几个字的话，那不是就是也是有一点那种嘛。但是从理解说哦，其实不只是他说的不对的话，其实没关系，就了解了他说的不对就好。但是他的意图是说啊，就是要就有稍稍的就是罪上修理一下，所以这样也能理解，就但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生气的就那种。由此以鬼不全者七灵圆满啊。以鬼是犹如治愈自打地反掌双足不算人。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可能有吧，以前的社会里面，但是现在看不到，只有就是读 主腿力的那种的一个社会，好像一个岛国这样的。那当然这个主要是一个比喻，但是有些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原来的一些基础。所以这个就是说修持仪轨的一些，仪轨当中当然有长中短间轨，有些就是极简的这些一些修法都有的。但是本身它是依据某一种的修法的一些次第，就是前中后，或者是仪轨当中的就是具体的某一些做法，要入定的时候入定，应该供养的供养，比如说我们修一些仪轨的时候，前面有这个七支供啊，然后就是有一些这种的观想啊，就是手印啊，就按住三摩地啊，这样子，然后比如说种种的这些咒语啊，然后也有这个包括比如说四观顶啊，其他的一些相结合的这些。有的，但是说这些上面呢不能够就是乱来，它有一定的这个基于一定的道理安排的一个修法仪轨，这样的话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杜牧的修法仪轨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修简轨极简的，或者是中长略长一点的，很多种的版本嘛。但是就这些上面呢，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就是说对一个衣柜上面非常熟悉的人去指指点点，说你这个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这样的话有不合适的地方吗？所以意思说有一些可能人觉得，比如说藏地有那种的供那个就是捏那个刀玛呀，供的那些很多种的这个法器啊，很多仪式啊，坛城啊，这些很多嘛，坛城上面有白布，很多种的这些寂静愤怒本尊的这些坛城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有些布置纱的坛城，有食物的这种的坛城，有些里面放很多种的物质，这些有些人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必要，就也不是因为他的境界这些很高以后就就是，而是说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就不理解嘛，所以所以也有这样子，所以说所以有些是需要做这些但是就是说如果有些是境界高的情况下就忽略一些某一种特定的，这个也有可能的，但是很多另外一些是就是因为自己不懂或者是懒，然后说这个没有必要，那个可以代替，这个可以将就，这样就是弄得有点不圆满，有这些情况。所以主要是说这个，有些邪行仪轨者入马正行仪轨是如同自长狗头者，美男机会为女人。所以这个当中也是类似的。所以说可能有些有这种，所以跟刚才一样，就是有些做这种完整的修法，所以他知道这些象征的意义啊，或者是修法上面有些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些仪轨啊，这些上面去相应的去圆满的去完成。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有些可能，因为我记得好像就是，是不是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讲了说有些地方念仪轨，包括藏地也有这种念仪轨，也是很快的，那好像快到就是大家甚至没有时间去做安住观修这些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稍稍就是该快的时候可以快，但是慢的时候稍稍慢。比如说念心经呢，有些团体有某些传统，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比如说，有些藏地也有这种，说念护法的时候要快速的念护法，好像就是他们很就是怎么讲呢？随时就临念的那种，好像就是随时准备好的那种的，马上要承办的这种的一种的意思在里面嘛。但是有些念诵也有这样的意思，那就另当别论。 不然的话好像有些时候是不是念的太多了，大家就是基于说把它念完然后就算个数为准的这种的做法，包括修加行的这样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要做观修的话花的时间太长，那就有些地方就怎么讲呢，观修就马马虎虎，就只是凑数字为主，或者是你到别人那边去，别人请你念经呢，比如说出家人在藏地又被请去念经的嘛，那请去念经的时候，如果说念经也是比较累的，有些会念八个小时或者是更多的时间呢，这种有可能就是类似，那这样的话就是本来要念五天的，你就赶紧花三天四天把它念完，然后其他的时间就不用念嘛，就是念完为准。就有一些人说现在念经的，有些过去的时候念经的时候呢提前一天到然后做准备，然后念经结束了住一天呢，就是就跟就是其他人好好沟通啊，还有就是圆满的一些，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就是外面去消遣一下，或者是打个帐篷稍稍看看风景呢，或者是就是大家怎么讲的，就是这些一个做一个总结嘛。但是现在因为是高速运转发快速的社会，就只有就是赶在那个点上出现，出现以后有些时候就是手机响了赶紧跑出去接，经验断掉了，然后有些可能就是一打电话就好长时间回不来，然后结束了以后呢也大家交通也方便，就现在大家骑摩托车或者是汽车一样，就可能没有说跟大家坐下来以后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收尾啊放松啊，大家闲谈或者是某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相互交流的那种时间嘛，可能就一晃油门就走了。所以当然这个是可能节奏上面是怎么样也要一定的就是适合的，一切都要按照古代的这种方式，这也可能做不到，或者是说有没有这个必要都要看。但是有些时候太着急，或者是尤其是做法这样的时候中间跑出去接电话半时阳不来的话，那也是很奇怪的。所以总的来讲说比如说外道有很多的神通，有很多的这种外道的这些做很多的仪轨杀生啊，然后就是符咒啊，有一些这种的就是这种做法有，如果是真正的修行的人来讲的话，那可能这些做法就觉得是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他们看到佛法当中的一些修行人的一些仪轨啊这些上面的做法的话，内心当中呢就是也会有这种起见嘛，不满意，所以有些地方有撒这个牛粪在这个神庙里面，有些撒这个鸡血，或者是反正就这些在比如说有些印度教的神庙这些里面也有这种的情况嘛，所以说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做得很好，仪轨做得很好，但是也其他人也有意见，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的话，那就是不是你的问题，是别人说着的问题，说着他因为出于某一种的不了解这些的原因来造成的。所以这里面呢用的比喻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长得不好的话，还就是看见一个长得好的人就说你这个人呢就是像女人怎么怎么样，也许皮肤光滑一点嘛，还是怎么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有点像说把美男讥讽为就是像女性的那种长相，说明就是说没有问题当中呢就找问题，鸡蛋里挑骨头有这种说法是类似，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别人说的有道理的话还是要接受，不论是前面后面任何时候。有些先命养或者特别蔑视穷学者，犹如老虎抓住人嘲笑他说他无尾巴。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啊，有些就是对于有些是学者吧，这里面包括出家人也里面也有可能有学者，所以说如果是我们刚才上的讲的一样，纯粹金钱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来讲的话，那可能做学问不是就是做赚钱的做生意的人来讲呢，或许做学问的人那一条道路觉得有些人会可能会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说有些可能就会怎么讲呢，做比如说这个邪命有很多种，就是世俗生活当中就是有邪命来生活的人，就是伤害众生，或者是说间接和直接的那种伤害众生的那些就比较程度比较严重的那些方式，主要是说邪命嘛。修行人当中有个邪命呢，就是做一些欺骗啊，各种各样的那种的方式来收取供养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可能说我要建什么什么很大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建的很好啊，那本身有些就是这样子，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好像看起来做好是他正在做，真正真正实实在在的在做，有些可能就人的心很复杂的，所以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所以这样的话要看是不是邪命，一个是做的事，一个是心态，这两个种来看。所以说，但是如果有些人说比如说出家人觉得很可惜，他们就是浪费人才，不趁着大好的时光多赚一些钱啊，这样子好像就是学者或者是出家人这些不去就是过世俗的那种的各种享乐和富贵的生活，觉得很可惜。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就是在这说的犹如一个猴子抓住一个人以后，一看跟猴群里面没有跟你长得一样的这个，然后一看他尾巴也没有，就是嘲笑说就是你人没有尾巴，他嘲笑人的这种的做法。又这样子。所以这个当然从我们时间就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子。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出家了，后来出家了以后，一个女的有一次在什么是在哪里就是一个机场有几个人他们朋友介绍的，然后他们见了一个面。见了面以后说他就侧边就是听到，因为有些人以为别人他说话听不到，其实距离不是那么远，或者风向刚好往那个方向的话刚好听得到，或者有些建筑设计的结构你声音其实从很比较远的地方听得很清楚。然后他那个人就说这个人又什么想不通了就出家了，又这样说然后这可能人长得好一点的话，他说这个人长得还不错呀，他为什么就是说是遭受什么打击了他要出家，又这么样说。所以这个跟可能有些不一定是人家好发了广大的愿出家的，不是就是遭受了那种的好像天灾人祸才出家，这些上面关系。若遭业力逼迫，业力之逼迫，智者也如愚人中，犹如风香茉莉花被风刮进风中，他所以就是说可能智者有能力他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或许，但是有些当中的缘分完全不到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可能喜欢自己或者是就是更亲近的，或者是跟其他的跟志趣相同的人就是多相处嘛。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时候可能迫于不得已也要就是跟很多习性的人要就是相处啊，或者是以前也有很多这种出家人被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嘛。所以在那边的话，以前有一个法师就是拉卜楞寺那边嘛。 他就说之前他，就是几个月前他还是这种发作上面坐着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舒适，有人就是照顾饮食起居，然后垫子上做什么那种就是盘子里抓是可以吃东西嘛，就有这种的生活，但是因为。也是因为社会的变化，怎么怎么样，一弄了以后，没过几个月的时间呢，他发现他就是卷起这个裤管呢，跳到这个洗手就是厕所的粪坑里面呢，在那边掏粪，然后就是每天就是他也不去觉得习惯了，不觉得那个那么脏，开始的时候有点受不了，开始的时候也想一想办法从原处用这些工具来掏一掏，然后还是不行嘛，最后。有一次他就是直接跳到后面，就是粪池里面，很多的尿和粪便嘛，在那个里面干活的话，那就是更容易。然后这样做了以后，怎么讲？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掏粪了以后身上有味道，然后可能吃饭的话都有点就困难，但是后来就是完全没有这样的障碍，所以他并没有觉得他受了极大的委屈，反而觉得说，其实世事无常，遇到的这些事情对他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教育，也是很一种的，怎么讲呢？人生当中各种珍贵的一些经历，书里面是这么样写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一辈子就是学习经论，然后他的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去就是讲述。或者是去禅定这些，让他去掏粪，这样的话，所以对其他人，就是原来可能有机缘去接触获得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也是一种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当然他的这个法师呢，他就说，这是他过去可能就是，的一些业怎么样的成熟的时候呢，这些，像这里面比喻的是说，犹如这个茉莉花，挂进粪中，茉莉花很香嘛，粪坑很臭，但是他就在里面就是待着，尽情之，持之过诸过患。不存好许之功德，略者即同滤水器，唯存渣滓漏精华。就是意思说，当然这个如果不能改善自己，如果有一些缺陷，自己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也就是，别人指出来的时候还很生气，或者是反驳，完全首先不承认。任何一个自己的真实有的过失，没有的话，那你不承认有道理吗？但是如果有任何过失，承认是改善的那种前提嘛。然后不承认的情况下，就是对别人不承认，自己承认的有，或者是说自己和别人都不承认的。对别人说是是是，但是心里面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也有这种。所以说，如果就是真正有的情况下，自己。别人都有承认的那种的心理，像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发怒的那种的心，然后可能，就是了解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以后，就是就像疾病一样，给医生看，也自己也知道了，然后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也有这样子情况，或者说，就是你给有必要的人承认的，然后去改变，就像一些以前那个天主教啊这些里面不是有。就是隔着这个板子，或者是花窗，是布帘，这样跟神父求忏悔的那种来改过的那种的做法有吗？他半开公开的，有些是说在广东当中，就是在就是写这些书，或者是在众人面前这种做法也，僧团里面也有嘛。所以总的来讲，意思是说，一个人，就是自己。就是公开和私下都不愿意承认的话呢，可能很多过患很难就是得到改正，所以， 还很非常的固执，很执着的去维护这些过失，不仅把它当做过失，还当做是一种功德去执着去那种的尽情的去做。有些比如说犯罪的人，警察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的机构给他一些帮助和教育，他也不听，一意孤行，还是要做一样的恶事。最后三斤二斤，就是二斤三斤功，有这种时候，最后可能就罪恶越来越重。所以这样的一些就是你用了这个比喻说，如同就是茶泡茶以后，茶叶是要丢弃的嘛，就是泡过了以后的茶叶，茶是就是茶叶的这个精华，但是精华像那个过滤的时候呢，就是漏出去的是精华，然后得到的是剩下的是那个茶叶嘛，就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说好像自己这种改善的改过的那些机会就漏失了，功德的这些就是增上的机会那些漏失了以后，剩下的还是就是那些过失。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诲，就是人要承认任何自己的不足很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都很疼爱自己啊，非常的就是珍惜自己，尤其是我执我爱这些重的那种习性的状况下，就是并不太了解或者说没有证的之前呢，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有些呢就是立即，就是不用多思考，马上就有那种决断的力量、改善的力量，一明白以后马上付诸于行动的力量。有些可能就一直就是知道有这么样的不好，但是拖，最后就是也改正的非常慢。有些就是并没有需要那么就是想不清楚的，也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还要就是一直纠结半天。所以这些跟某一种的爱我执那些有关系的，但是恰恰是说从佛法的修行种种经常讲到的，就是某一些是因为太爱有这种利己爱我的这种的心呢，就是反而害了自己。所以说利乐的因上面就是不去做，而是说希望得到利乐的果，但是拥抱就是相反的因，这种的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个无有辨别善恶者，学者之前受驱逐，整天谈论钱财时，此即双足之畜生是吧？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说，就是一头牛这样的一个意思吧，是。所以说，那当然就是一个知道取舍的人，善恶取舍种种方面，因果报应这些上面很讲究的人，很了解的人，很有智慧的人，那可能就觉得就是其他人不，某一些人不明取舍，不知道怎么样去和就是抉择善恶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就觉得他怎么讲呢，有一种驱逐吗，还是说反正就是不属于他的那种的认可的这个范围里面吧。也有可能被驱逐的，因为有些人就是厌烦了这样的一些无理取闹种种的一些事情。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本来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以前有一些故事嘛，就法律上面也有这种的故事。说一个人犯罪的话，你会不会站出来，就是别人问到你，你看到了你是一个证人的话，你会不会就是直接去举证，或者是就是作为证人去指控。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严重的话，很多人觉得我没那个必要，我也没那个时间，我害怕别人去报复啊、伤害啊种种的这种。那有些人觉得某一些人受到了极大的冤屈，所以这些人就是不能逍遥法外，我要去指控，也有这种的情况。有些可能事情重大，但是还是不敢去，不肯或者不愿意，有这些。或者说这个犯罪的人是自己的亲戚，这样的时候呢，就 可能很多人碍于亲戚的那种的情分呢，就是不禁说不参与，或者是说指控或者这些很难，而且可能会保护包庇，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性的包庇，这些有些人甚至就是揣着枪啊刀啊，就是一起就是反抗，有很多这种的故事嘛。有些可能就是说本来是很清楚的事情，一提升到民族国家或者是种族宗教这样的时候，事情就不清楚了，又乱了，又就是从各个地方乱搅浑水，从某些地方乱就是拉扯牵强附会掩盖，这些很多复杂，所以说就是如果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就是基本的因果的这些观念，顶多是说对于碍于情面也好或者怎么样我不参与以外，就是不可能做恶事，做恶事你做不到，那这样子的话也算是一种怎么讲呢，从人情世故的角度，或者是说可以理解说你不参与到其中，但是如果是非是有的，但是你要把是非颠倒然后参与其中，而为了其他的一些原因的话，作恶的这些行为就开始，就是这一类的吧。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一个是说辨别善恶很重要，然后就对这些上面不关心，整天就是说讨论说怎么样去赚钱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就是吃到食物呀，或者是对这方面，当然一般赚钱和食物这些是人平常的日常生活嘛，就是谈论也没有什么过失，因为大家一日三餐都在吃，所以想或者是做这些事情当中谈也是正常，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只对这个感兴趣，其他的上面没有什么那些，以前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有一些人说见面以后就谈什么钱财孩子或者是车子什么房子之类的以外，可能股票这些可能以外其他的好像就没话说了，就这种情况的话那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吧，但是这些适度的谈论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些变成生命的中心的话还是有问题。但是这个是一种的建议，每个人自己要过哪一种生活完全取决于自己，就是其他的这种的格言都是一种谏言。所以一个人说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我只关心食物，谁也不要管我的话，那也就是你的自由，就没人能说什么。然后因为用动物做的比喻，这些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这种古代各个社会都有这种的做法。但是比如说很多动物对人非常有恩的，包括我们所说的马牛羊这些种种，我们穿的很多衣服是从羊身上来的，我们穿的就是其他的皮类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吃的牛奶，或者是奶酪，或者是就是酸奶，各种各样的这些奶制品、乳制品嘛，就是甚至以前不是有些人吃药的时候，有些药物的这些也是从动物身上来的这些，而且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动物是有这个忧愁欢喜和这种他们健康的时候，或者是天气好风水草丰美的时候，他们也很开心，到处跑跳相互就是玩，动物之间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讲，受到就是风吹或者是雨打种种这样的时候，也有动物就是相互帮忙，比如说遇到狼的时候有马或者是牛都有，羊不太敢一般，但是马牛这些的话都会相互保护，一个被咬住的话其他冲过来，马尤其是马公马一般保护比较厉害的，就是受到威胁的时候它肯定会冲到最前面，就是像狼的威胁的时候那些公马还是很厉害的，就是踢啊这样，所以他们就是说替其他的马群或者是牛群的，牛的话不是每一次都帮忙，但是 市场有比较厉害的牛也会帮忙的，有些时候是围过来一起攻嘛，有那种做法有。所以这个当然我并不是在这里说不一样的一个内容，但是说一般，就是这里意思说，就是只管这个吃喝呀，就是这一类的，谈这些，的话，那跟就是其他动物只关心吃喝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意思。小人即使再多聚，不能办成，成办大事件，犹如积草再捆多，不能成为大杀猪。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所以可能每一个人的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就是要有一种，比如说成佛呀，成就菩萨的果位啊，这种的愿景，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有一种的努力，所以实实在在的一个就是行为行动在背后，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很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呢，就是心智很怎么讲呢？懦弱或者是说狭小，只顾眼前的利益以外什么都不太管的。如果这个倾向性比较重的话，那这样的人就是聚在一起很多的话，那可能很难就是做成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不是上一次也有讲到，就是说以前，以前有一些这样的故事说，一个人经过有广大的这些愿心以后，做努力以后，一个地区得到了一些极大的改善，这样的说法有的。所以可能比如说以前有些人呢，就是一生当中就是传某一类的法，某几部法，或者是有一些是叫一生当中只传这个主义，传六字大明咒或者莲师心咒为主，那他去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就是讲解六字大明咒的功德以及相关的修法，怎么样去就是观修以及调伏自己的心的一些法门融入在这个修法，去给他们介绍嘛。所以在那一个地区人称这个玛尼喇嘛，就玛尼上师，有些叫斯德喇嘛，有些叫那个就是莲师心咒嘛，就是西地，就是获得加持，甘露成就，就是西地是一种成就嘛，就是但是主要指的是修莲师心咒相关的那种，所以也有这种的，所以以前好像就是华智仁波切非常注重讲入信论，后来在他的经常云游的一些地方啊，被他感化以后，当地的很多男女老少都会背诵很多篇章的这个入信论。在一些地方呢，有些法师就是经常给大家讲度母的法，所以很多人会念度母。有些法师讲极乐愿文，有些地方呢念大悲三盖的相关的修法，所以大家都会就是起身，就整个村一个村一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会有相关的这些修法上面比较熟悉的，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很有意义。比如说修阿弥陀佛的相关的法门，包括佛说阿弥陀经或者是无量寿经，这样子的话，那的确这个就是我们不是里面有讲到吗，就是一天两天三四五六七天，如果你认认真真的修的话，专注在上面心不散，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这么一个短暂当中呢，给你就是极其深刻的那个习性的转变。所以在大乘的佛教里面，一般来讲的话是说是大乘的佛法，而且净土是这种化身报身的刹土当中呢，要前就是投身的话需要就是具足往生四因这样子。但是在另外一些经里面也的确有讲到说，其实不必要说不是需要具备所有的，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大乘的修行人分三类种， 小乘的这种，或者说基础乘的这种呢，分三类。世俗的纯粹是人天的那种的层次也分三类，这些九类的人呢都能够，如果你有这种愿力和信心的话，都能够往生。有这么样在一些就是像经里面他自己有解释吗？没，除非就是设法谤法的罪没有的话，乃至于无间罪的人的话，就是后来改善以后也能够往生，这样讲。所以这一类的他有一些原因为什么要这样讲，而且各个就是经文上面就是做对比的话也是有讲到这个点上面。但是一般我们很多人鼓励说修大乘的这些这种就是比较往生四因具足的一些修法。所以这样子那就是很有意义，这样子做这些事情。有些时候说一生当中至少尝试着去完成七天的修法比较多嘛。所以就是说像念诵阿弥陀佛，然后的这种就是连续念诵七天，根据要求，比如说药师经里面也有一些七天的修法，所以他有具体有指导嘛，在这药师经里面。所以这样子就是能承办大事，并不是说世间要我们要做很大的，其实你能够这样修一次很有意义的法，而且这个法经和多部经里面都讲到这样修法的意义很大，能够就是往生的这种条件和原因都讲清楚了，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很有意义。那其他的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更多很多种的修法这些上面就是心最主要，人的苦乐关键在于这个心，解脱和这些迷茫也是在于心，物质和精神那上面的最终来讲，人是我们讲到精神的这个为重的一个生命，物质是支撑的辅助的一个这样子。那我们把这个纯粹颠倒了以后，那做的话就像这里面讲的，小人聚的再多，那这里面小人不一定是说是那种的我们世间认为说这个人不是官员不是商人没有名气的小人，或许是官员，也是他是很有权势的人，也是一个小人，也许是一个商人，有这个家产就是什么什么百亿千亿怎么样，也许还是个小人，因为他们并不能承办生死的大事，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来讲，轮回里面这样太多了，人间的很多的权力和财富相貌比较这个天道的众生的话，这有些经里面讲了嘛，就是他们的种种能力和这些比据比较说，那就是就微不足道的。所以这里说犹如蓟草，就是那种的灌草灌木的，这灌就是那种的草吧，有些是有入药的，那些呢就稍微高一点那种草，还有其他捆的再多也不能变成房梁大厦的这些柱子，就怎么样讲呢，未经观察事虽成，也会谁会当笔为智者，如虫咬出花纹时，虽成文字非书学。所以说在佛法的修行当中，经常我们说就是观察业因果，明白道理明理很重要的，佛法上面修行的时候，我们有些人说修行的时候可能是说就是像有些是比较这么讲直接简单的，但是它是背后有这个很大的关于心的这种运作，包括心的这种的方向的能量能力这些方面的一种完整的了解的基础上，给予了比较相对简单的这种的教法，所以说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相应于某一种的特定的法呢，整体的一个学佛的过程当中，那尽量还是要去分别取舍，然后当中逐渐的就是积累这种福德智慧怎么样的。所以说当然有些说无心的这种他并没有有这种的善恶或者是非的种种的取舍或者智慧见解当中呢，但是他也做到了某一些看起来某一些事情吧。 所以没有经过集中的分析，也不是因为特定的能力，但是也做到了某一种的这些改变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说他是这种稍微靠着某一种的运势也好，或者是说就是碰巧办成了一些或者形象上面的某一些的成功，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并不是很重要，因为除了这一次以外还有下一次，还要再一次面对其他的时候他可能就做不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某一种的智者的很重要的意思，经过分析观察以后的这种的成为智者很重要。所以说另外的虫呢咬出一些花纹，这样的时候呢看起来像各种的文字，但是它并不是学问家或者是说就是作家，它并不是就是这种怎么讲呢，文学或者文字功底而产生的这个文字的影响，它摇出来的这些花纹成为文字。那当然这个就刚才讲的碰巧变成了那样，偶尔运气好呢，这个不能看得很重要，就这个意思。愚者所说之狂语，未经驯服之良矛，落入战场之宝剑，对谁有利伤不定。所以有些跨海口嘛，跨下某一些海口，我看所以可能就是说说比如说自己的这种欲望或者是自己的特定的那种个人的那种上面，但是就像现在很多网络上面，你就是做任何言论或者是说你参就是看任何页面读任何文字，这样子可能都有一种的记录在那边。所以这些呢可能就是记录一般的社会来讲可能就没什么，这就是。但是如果落入到商业人群的时候里面，他是从商业的角度去看你，根据你的喜好来给你卖东西。如果是一些各同的种的这些这种怎么讲的政治势力的话，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用法。乃至于可能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遇到一些不良的那种的企图的一些人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收集这方面的信息然后来做某一种的事情吧，可能就这种的类似的，就是一个人看起来在很多的人群当中呢做言谈的时候也要小心，如果说把自己的某一种的或许是没有什么不良动机的某一些语言呢，可能说出去以后可能对很多人没有什么，有一些人很喜欢，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变成说怎么讲呢，你不知道在他们的心里面你的这一句话造成了什么样的反应，也许是这个有些时候人想这个我不管，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决定权和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他不同意也好也是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也可以这样想。但是另一些时候呢，就是这些不同意的时候他可能会可以损害或者是说损恼或者是扰乱你，或者是他会把这些东西就是不喜欢的一些观点，像我们刚才之前说的一样再传三传四传，然后变成可能有些把没有的事情也塞到你的嘴巴里面，没有做的事情也说是你做的，没有说的也说，一个加工再一个加工，越加工越复杂越多，最后以前不是有击鼓传花那个，不是有一个耳朵里讲了一句话绕到一圈的时候根本不是你说的那句话，有那种嘛起到那种的作用的这个可能。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不是利他的心，纯粹是一种自我的那种的一些的话呢，可能少言为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说的话呢，就少言为妙。然后另外又讲到说未驯服的马是吗，未经驯服之良马， 我们没有驯服的良马是马是很好了，但是就是没经驯服，你自己去骑的话，或许就是要你命的那一条那一匹马。以前也有这样子，就是他自己的爱马，最喜欢的，但是就是一手养大的一匹马，但是后来变成夺命的那个马。因为马是很受尽的，它不是说对人不好，而是它很就是不习惯别人就是放马鞍啊，放嘴老毛龙头啊，就是人骑在身上啊这些上面，所以有些时候这样。所以另外一个落入战场的宝剑，这些就被谁使用了，就是很难说。就像很多那种冲突里面，现实生活当中也过去的时候是刀枪矛这样子，现在社会有枪啊，或者是有些有其他的，有些时候说这个不再是那个带枪的人或者带刀的人的他的刀，如果近距离以后就变成了大家的，就是谁有力气或者谁下手快就是谁的，所以又是用这个角度来讲。无智愚者在众多也会被敌所制服，成群聚势向群众也会也被意图所驱逐。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用了这种没有智慧啊。但是过去有一些是说，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社会当中的所被敌人制服的这些，有些是真正真正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呢，缺乏智慧而被人制服的。有些是并不是你怎么想的问题，而是完全是那个力气啊，也这个当然力气也是人造出来的，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些装备，过去很多打仗的一些年代里面尤其是这样子，很少的人以前的时候哪怕是不像现在有那种的社会有现代武器的社会，但是很强悍的精兵骑士团这样子的话，那横扫各个地方的故事很多。以前有些地方说啊，历史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有些有骑兵怎么怎么样就横扫某个地方，最后发现他们那边就来的人并不多，但是都是那种怎么讲呢，比较抱团呢，就是他们是那个生死共同体一样的那种的，因为远征的话都是这样嘛，远征军，就是他们人数越少，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说他们就非常抱团。一般来讲，就是人有兄弟姐妹情怀一样的，他们在那个军团里面就变成了就是那种的家庭式的那种的观念，所以有些可能以其他的名义，天皇啊某一种的名义，但是。就这样子，所以有这些故事，但是被伤害的那些并不一定是愚者，或许是很多是就是出于无奈，或者他们并没有那么样的凶狠，又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另外当然有些，比如说下棋的话，有个棋的高手一个人，其他好几个不太会下的人，那下的时候可能下不过那个高棋手比较高的那个人了，这个有一点。也是缺乏训练吧，但是不能说这个就是至于的这个差别，但是有训练和没有训练的差别，或许是说有些这个有准备没有准备的差别，这些来至于就是说好像有些人的智商好一点的差一点，这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故事是说，一个兔子吓跑了，就是兔子聪明嘛，它就是过去战争当中也有声东击西啊，什么什么，就是。草船什么借箭之类的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就是大象欺负兔子的时候，兔子呢集结起来以后，就晚上就是看起来很大的一个这种的，就是他们就是相互站在另外一个兔子身上，这样变成很大的一个动物的形象嘛，然后晚上的时候看不清楚嘛，给大象下命令这样的一个故事。无智光有财富者，多半对此无益处，犹如牛奶之乳汁，牛犊能喝即罕见。所以这个是说，有财富的话，对于长期短期有些财富用来就是做人天的这种的善事施善呢，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不至于堕入到下三道，就是人天的这种嘛。有些可能 就是不堕下三道，在三善道当中的呢，可能也是这种种的是不确定的，所以可能就是用于某一种的更有意义的一些方向吧，就是说至少不至于说用财富来造很多的恶业，下堕这个三恶趣这样子。有些可能就是除了三善道以外，还可以就是步入解脱道的一些的上面，就是做一些努力，接住这样的一些缘起。我们在一般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很多种每个人的财富，很辛苦赚来，或者是种种的，但是这些最终来讲，要怎么讲呢？知道不属于任何就是具体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子流传下来，经过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人那个人就走了嘛，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不要留下遗憾和不要过分的执着的这种，而且被自己用的可能少，被他人用的多啊，这些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有人很富有的人，他们也说我们再赚多的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人一张床，一张嘴，一个胃，然后就是怎么样消费也只能就是这样子。有很多人其实他也不愿意，就是在这些方面非常铺张浪费。有些人可能很愿意，在吃喝玩乐上面很讲究，衣服穿什么呀，一个纽扣这是哪个国家的，这是哪个品牌的名牌，这些上面很讲究，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讲那些都没有意义。所以总的来讲，我说所以不能把它们变成一些造业的来源就可以，主要是学者出于愚者前，也不一定会尊敬，犹如阳光虽灿烂，岂非魔鬼皆逃避。这跟前面的差不多比较像，因为这个里面的比喻是说，所以魔鬼的话，他本身就是喜欢黑暗，据说，当然这个是一个传说。真正魔鬼的话，可能就没有得分人世间呢，就是对于所谓的黑暗的黑夜当中的那些比较害怕嘛。所以说啊，讲到魔的时候，经常说夜间出现的这么嘛，很少说光天化日之下那个一个魔的话，人好像就害怕的程度不一样。但是魔肯定没有什么白天黑夜的这个差别了，我感觉。但是就是意思说他们逃避白天，夜间喜欢夜间，所以说愚者呢可能在智者面前，就是智者比如说像白天的话呢，他可能不太喜欢这个，他喜欢就是怎么讲呢，跟自己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的这种的喜欢。愚者为故积财富，此人怎有亲友念，枯醉积财如老鼠，终于死，终于人死才流逝。所以这个上面当然多有批评这种的对财富极其执着的人嘛。所以说财富发横财这种的观念，甚至七八十岁的一些人，甚至心里面也有就是这样的一些看法。手中的不能减少，只能增长，然后就是增长的时候快乐，减少的时候不快乐，然后自己的命数或者是年份岁月就不多的情况下，但是希望财富呢就是不要停下来，就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嘛。然后在这样子为了财产呢左右自己的情绪，为了财产呢就是亲友朋友这些可能上面就是会做出一些伤害的行为，为了财富可能就是伤害其他的生命动物或者是环境这些上面。你如果买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珊瑚或者是琥珀很多东西，但是这些是石头一样冷冰冰的，是吧？这些而且最后可能就是要有些以前是什么，是个过去英国的一个女王还是什么一个，反正我在哪里看到的，好像什么什么，还有像这种的比较多嘛，就是看那个世界地理杂志呀，这些上面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人，最后 就是一个骷髅，那个指甲上还带着很珍贵的一些那种金银财宝，那种的很豪华的吧，就是在人就是这样子，但是人死了以后，很多宝冠呢，就是绸缎的那些都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执着念没有放下而已，就是人不处理的话，就是。时间呢、啊、寿命呢、啊、财啊这些他们被迫的就被处理了。然后这疾财如老鼠这样讲的，但是恶劣愚人愚者聚会中有学之士怎受尽犹如居住毒蛇处在两灯光，这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用以前说的说因为就是毒蛇有它的那种的毒气嘛，就是会污染到那个就是灯发光的那些灯罩啊，灯的外面的这种的玻璃啊，这些就是受到它们的一些污染嘛，算是灯外面的这个亮度就没有那么亮，然后就用这个来就是用毒蛇来比喻。有些的确是有以前有一些就是本来为人类社会可以做贡献的人呢，其他的人就会就是葬送他们，有些嗔恨心很强的人，嫉妒心很强的人怎么怎么样，最后伤害他们，就像以前我们不是说讲弥勒日巴大师的故事的时候，也有人给他下毒啊，是有些很有名的医生啊，别人也给他下毒啊，这有或者是有类似的，本来有极大的这个对社会或者是其他人有意的人被伤害的那些故事，常以他人扶持者，一旦此人会遭殃，犹如天鹅切乌龟，终于摔在地上，终于摔死在地上。所以这个啊，这个不是像前面还有一个恶业深重，牵连者有财也不享用，享受时犹如葡萄成熟时，乌鸦经常伸嘴尝。这好像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鸟，所以说应该自己比如说不要用于赌博，不要用于就是吸毒，不要用于就是伤害其他的生命，伤害自己的身体，造业的那些方向上面的那财富，与你要穿好的好看的但是过分讲究买很多呢没有意义，但是质量很好的一些衣食住行，那我觉得很正常，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应该这样做。不要一直都只有那种存的概念那样的，也要存，但是就是用的那些正常的应该好好去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后死了那就很可惜，更没有意义吧。就是或许就这个舍不得那个吝啬的心又带到下一辈子去了。所以这个说葡萄成熟的时候呢，伸嘴尝的这个乌鸦吃不成嘛，就有心吃，但是就是这个嘴生疮一样，那有财富未能享，那这个很可惜。那下面这个常以他人扶持者，一旦此人遭殃，就犹如天鹅衔乌龟，终于落死于地上。所以说，这当然有个故事说，乌龟和天鹅，这就是有个故事说，那个有个水池里面，那乌龟呢，就是水池干的时候，大家。天鹅很容易一拍翅膀就飞了，但是乌龟的话比较慢嘛。那这样子乌龟想办法说，你就是天鹅呢，就是嘴里面放那个棍子，它咬在那个棍子上面就飞嘛。飞的时候呢，乌龟又很就是那种的，自己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比较好强也好，或者是比较有那种的精神嘛。所以有其他的地上的人看到乌龟在天上飞的时候，他说啊，这些天鹅很聪明，能够把它就是带到别的地方去。乌龟就第一次不吭声，第二次，然后这样别人喊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就嘴巴就放开了嘛，放开了以后就说啊，这种商量的时候，这是我想起来的主意，这是我的这样说摔死的一个故事。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就是自己怎么讲呢，依据自己的能力去，就是每一个人最终来讲，修行上面我们也说嘛，就是修行靠个人，师父临机门，修行靠个人，有这样讲。 或者是说在其他的佛的一些开始里面也有，就是说最终佛是向导，是这个正道，是这个修行道路，但是修行还得看个人，就是类似的。所以世间的生活的时候也一样，可能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缘分福报，然后维持这种的。所以本身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一个社会，但是某一种程度上你不能所有的都依赖别人，就是也要看根据个人的能力来，就是有什么样的这种的相应的这个能力，那就享受多相应的这种的生活，或者是就是受用这方面。那我们把这个就剩下的几个一起就快速的读完，这个就章节就算结束。不辨善恶，忘恩惠，稀有谈论，不生其限量所见业，询问但切盲从愚者相。这里讲了一个愚者的这个特点，一个是不辨善恶，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对上师，或者是以前在佛法上面是三宝上师，或者是父母终身的恩，这样讲的这些，上面，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修行的时候有一种的动力，不能忘恩这个意思。稀有谈论不胜其，就是比如说有些谈论佛的或者是成就者的故事，这样子，或者是讲这个是修行的道理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有些就有兴趣呢，就是更有好；没有兴趣的话，就缘分不深。还有就是限量所见，有一些是。有一些就是修行和不修行的差别，现量也能见到。有些人的这个相貌啊，就是包括持久的看的话，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各方面心态和健康上面都有改变，包括对其他人的一些作为。那有些就是寄生因果上面有一些也能够看到的，这些也有的。所以，但是这些呢，反正就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是，这个善恶，那个第一个是应该做辨善恶，第二个感恩，第三个就是对法的稀有有升起信心，第四个呢就是意思说什么都怀疑，过度怀疑的话，那可能也变成一种障碍。第五个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胆怯的话，那也不行。然后什么都有过分的盲从的话也不行，所以。胆大盲从不行，胆小什么都不作为的也不行。而且认识事物，佛法当中经常强调的就是说，跟着的，就是有两种颠倒，一种是说本身不是这样子，你又添油加醋的把它想象成，就是你画蛇添足的那种。有些是它具有这些特点，但是我们就是，就怎么讲呢？不是看不到它具有的那种的特质，而是好像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是缺失的，所以这些两个极端呢。懦夫则，所以这个后面讲一些勇敢的这种的行为，因为在现在或者历史上常常也会说勇敢是一个好的特质，而且勇敢在一些错误的方向是很可怕的，但是勇敢具有智慧，就是引导的这种的勇敢的话，那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就是类似的，我就念一下。懦夫生意是勇敢，一旦派差即散财，出征之时复生病，远见战场即惧寒。所以有些人嘴上开始商量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厉害，但是一旦去做的时候呢，算个人的各种的得失，过分的这种就是算计。然后就是包括就战场上面出征的时候呢，就或者做事的时候，真正做事的时候呢，就是一会儿有请假，一会儿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很多借口。然后战场上面当然发生就是真正的这些时候呢，远远的看到这些时候都还开始有怕的，就是乱喊乱叫这种意思。就这个用战场来做比喻的，这后面的比较多。懦夫稍胜，便自诩，一旦失败，恨亲友，机会讨论，引争论，秘密商机也泄露。所以 这些可能有些人一起合伙做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些可能前头说的很好，但开始一旦稍稍涉及一点私人利益的时候，开始相互就是生疑啊，就怎么怎么样，然后真正要付出义务的时候又假装怎么样，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是说顺的时候呢，那就好像就是懒功德的心很强，稍稍有一些逆的时候呢，可能就相互推诿和那个埋怨的比较多，然后稍稍协商的时候就讨论的时候引各种的纷争呢，就是本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者是一举可以持续的往前推进这些事情，结果在一些小事情上面争论呢，就相互就有些不能说的秘密啊，每一个就是组织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属于这个组织的，或者是属于这个公司的，属于某一种的，就是他们成分成员之间的对话嘛。那这个可能就是泄露给对方啊，泄露给没有必要的人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商业泄露，这些是社会上面很严重的，包括偷窃、商业泄密的那些。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就是败坏一件事情的那种的特点上面讲的。沙场之上，擦拭衣，遇见恨敌即躲避，亲近比较是敌身居，无期送于怨敌前。所以说，就是要战场上面到的时候，这种呢，就是说本来应该是擦枪嘛。就是要尽量的弄的那些锋利的武器，那可能就没无心的厌战了，或者是没有这个胆量的话，那可能就磨蹭衣角啊，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些小的没有必要的那些污渍啊，那些要弄来弄去，可能是这种。然后跟真正遇见就是强敌的时候，可能就乱跑乱跳啊，就这样。亲近比较是低声聚聊吧。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如果有以前不是说什么神一样的敌人不可怕，猪一样的队友什么这样说的吗？有些队友更麻烦还是怎么样说的。所以说亲近比较就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就是亲近的人比那个敌人更可怕，这意思就是武器相送于怨敌。所以有些是内讧上面比较厉害，但是遇到外敌的时候就心就是不够坚定，有些就是胆怯，就是推脱逃避，有些甚至就是说为了让避免对方伤害的话，临时就是反戈一击，或者向对方投降。以前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嘛，有些向对方投降他们很喜欢，有些发现这种的人本身就是没有立场的，随时跟着这种。当然我们可以说就是勇敢这个是一个品质，愚者里面也有勇敢的人，恶的人里面也有勇敢的人，勇敢不一定只是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好的品质，但是说有些勇敢这些是一个就是遗传基因一样的，有习性上面的一些差别。有些人想活命，很贪生怕死的这种的意思是，不能够提升到那种道德高度去，就是说很多，因为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想保命是可以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为了保自己的命害别人，包括像刚才讲的，就是透露更多内部消息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反戈一击啊，出卖这样的话，那也是很可恶的。就是从都会付出生命或者是各种代价来讲的话，那送武器给对方啊，泄露秘密，那这些是一般就是军机上面是极大的那种机会的那些部分嘛。所以，实在是无心打仗的话，就是。以前也有可能有那种嘛，就是逃兵，有些逃兵被杀的，或者是自己人，就是有军纪比较严的话，有些有这样的故事，军队上面呢，他自己没有受伤，但是他自己或者怎么样，给自己不太严重的地方就受伤，也故意的受伤，然后就变成好像荣誉退兵，还是那种受伤的人员那种，所以这些上面，但是就是有。这样子，所以的确是说，什么， 就是苦乐有苦同享，有难同当，这同当这个品质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如果没有那种的意识的话，那可能就是一方面可以理解是个人的那选择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是可以相信的人那种的。列队上阵排在尾，凯旋归凯旋归回在排头，若见车和平民急，遇见难事设法躲。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家乡那边也有这样的故事，所以我那个妈妈他们那边的一些家族有比较勇敢的人嘛，比较有名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们好像就是有一次那边是另一个王子被抓住了，比我的妈妈的舅舅，他们就是费了很大的劲，就单打独斗，然后就差不多就把那个王子被降服了，抓回来。抓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胜利，就是这样嘛，算是那种小地方那种，也不是，就是当时的话，就是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起码要好几天的那样。他们的地方就是根据当时的交通的那种的来讲，就是有很多的王的那种，就是领地嘛。所以，但是有一个人，就是他们都回来的路上，回来的时候碰到那个一波另一波人，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人就非常，好这个怎么讲呢？众人面前显摆，然后说：“哎呀，这个你就是要对付怎么怎么样。”然后其他人都说：“啊，你不要就是这么冲动。”那个人不听，最后一枪以后把旁边的一个无关的人那个腿上中了一枪，开了一枪，然后那个。王呢的就是被保护起来了嘛，被保护起来就是被那个我妈妈那个舅舅他保护起来，不让其他人去伤害他，但是因为出人命了嘛，后面那个人就是说一中枪，那个人没有喊，就是脸上就是做出一种稍微痛苦的那种表情，皱一下眉头，但是立即就是腿上的那个血呢就是滴滴滴滴滴一直落到那个马灯里面，就是叮就响的，就是刚好，然后后来那个人是因为那个枪伤而死掉了。当时可能很多那些消炎啊那些或者是手术那些不好了，所以后来还有好多故事，但是就是意思说有些就你其他人都事情已经摆完了摆平了，结果他出来以后反而造成了混乱，就这种的故事有的。所以上阵排尾，凯旋归来排在头上，然后就其他的一些上面这些就是说明这种的行为不受欢迎的。遇见难事设法躲，谢谢。如此凡人恶人相，虽有不可思议术，然谁愿逃脏水坑，智者谁成呕吐味。所以这种的令人就是说不耻的事情，可能或者说其他人不喜欢的那些事情，恶人相的很多行为呢，那可能就是特别多，没有人愿意一一的就是摆出来说那些不好听的，就是不好的习性，就像智者谁愿意平常去呕吐物一样，就是这些不好的，就是呢，就怎么讲呢，各种恶习不愿意一一摆出来，这个意思吧。为人之时撅嘴唇，说话之时紧眨眼，听闻专辑出森林，此人也具庸俗相。另外一个就是说平时的时候没有基本的礼数这种的。如果以前不是有入心路里面有吗，别人如果见面的话应该有那种微笑，甚至有些地方说你应该一见三笑，就是笑三微笑三次，但是至少一次吧。然后但是指示的时候说上周手心向上，然后就是指示你要去的五指伸长，就是不是捏拳头或者点指头这样伸指头，而是五指弄平以后手心向上来指方向了。就这里指的是用嘴撅，然后就说那里这里的时候嘴动一下，没有什么那种真正的给别人指路或者怎么样。说话只是紧眨眼，是不是的时候就好像很不愿意回答，没有表情那样的。然后听传记的时候 一些修行的故事，好的那种传记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就是那种好像有些不愿意听的，哎呀累了打哈欠或者是那各种各样的，所以就是对于一些就怎么讲呢，正向的或者是进步的那些方向上面，好像没有提起一些心力和兴趣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种庸俗的相。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基本的一些礼数，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怎么样接人待物，这样子。包括有些人就是自己身上穿得很干净，脸也画得很好，在家里面就是脏得一塌糊涂，各种地方都是没洗的衣服呀，就是脏的袜子呀，到处穿床下扔，那个地方有一半没有吃完的玩的东西，反正就这些也不好嘛。所以尽量就是做一个就是喜欢健康，喜欢正向和比较健康向上积极的那种，包括精神修行上面也是一样。那我们可能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